朗普周三在白宫会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谈论基础建设预算。
国会与白宫关于基础建设法案的谈判破裂，国会民主党领袖召开记者会抨击特朗普总统。
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本周末将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据信区域安全和经贸问题将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5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上午在白宫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以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进行会晤，讨论基础建设预算。几分钟的短暂会面之后，特朗普总统召开了记者会，表示他无法与想罢免他的有敌意的国会合作。下面我们就请美国白宫记者黄耀毅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特朗普总统呢在5月22号的时候表示说呢，他今天如果国会不停止对他的这个调查的话，他在所有的议题、所有的法案上面都将不会跟美国国会合作。那么呢，我们知道是星期三的早上，原本11:15预计这个佩洛西议长还有舒默参议员呢要来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会面，来讨论基础建设预算的问题。但是呢，11:15我们没有看到这两位的这个议员出来跟大家见面。反而是突然白宫宣布了叫所有的白宫记者聚集起来，那么特朗普总统召开一个临时的记者会。那么大家在进入这个白宫玫瑰园的时候呢，就先看到玫瑰园当中有一个讲台，讲台上呢已经贴好了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没有勾结，没有干预司法。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这个临时的记者会上呢，他就批评民主党人一再的对他还有他身边的人展开调查。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This is what happened.
事情是这样的，没有勾结，没有干预司法，什么都没有。
那至于为什么讲台上已经有这个印好的这个大型的海报，那么之后呢还发给记者们一人一张讲义来讲述来讲述所谓这个白宫对穆勒检察官报告的看法。那么白宫官员则是告诉 MSNBC 的这个记者是说呢，他说这个其实海报呢是在好几个星期以前就已经印好了，一直到今天才拿出来用。那么针对民主党人批评他掩盖事实呢，特朗普总统说他并没有，他并且说呢，他的律师就告诉他说，如果你问心无愧的话，就让相关的人士去接受调查。他说呢，自己就是因为问心无愧才让那些人去作证。那么之后呢，白宫也发出一张讲义，这个讲义上面呢就列举了引用了这个美国 ABC 电视的新闻的报道的数据呢，表示说自己是很愿意接受配合调查的。那么在这个数据上表示呢，包括有19名的特别检察官、40名的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发出了超过2500张的传票，并且访问了500个证人等等，然后来达成这个穆勒检察官的报告。那么对此来表示说呢，其实白宫是很愿意接受这方面的调查的。不过我们也知道，其实过去的一个星期，几个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官员呢，包括特朗普总统自己的这个儿子小特朗普，还有前白宫法律顾问唐麦加恩等等，都拒绝了国会要求他们到国会殿堂上听证的传票。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特朗普总统也说，他说呢，自己的儿子小特朗普要到国会当中听证，他说自己的儿子呢是个好人，但是却经历了炼狱一般的体验。那么此外呢，我们也知道国会也要求财政部长姆努钦要交出特朗普总统的财务资料，但是呢姆努钦并没有这个交出这样子的报税资料。那同时呢，也就是在今天这个5月22号星期三的下午呢4点钟的时候，一个纽约的法庭刚刚做出了判决说德意志银行以及第一资本银行可以印国会的传票，向国会递交特朗普本人以及特朗普企业的财务资料。那么在今天玫瑰园的这个记者会上呢，特朗普总统也批评国会对他的调查。我们看一下他怎么说。
犯罪的是另外一方，我们将看看那将如何发展。从我的角度出发，我希望会有好的发展，而你们当中很多人同意我，犯罪的是另外一方， 这整件事情就是试图要把美国总统拉下台。
特朗普总统也说呢，他说他在今天的会议当中，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但是他告诉佩洛西议长以及舒默参议员说，他说在这样子的环境底下呢，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谈基础预算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谈任何其他的法案。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美国人当中的说法。
这个谈基础建设的会议是在好几天以前就安排好的，突然之间昨天晚上他们要在这个会议之前召开另一个会议来谈论那个霸开头的字，霸字头。
是的，那特朗普总统说呢，他说他告诉佩洛西以及舒默说，让国会先把这个调查结束，我们再来讨论其他的议题。那么他也说呢，今天在国会没有停止对他的调查之前，他是不会跟国会合作的。那不过呢，是否到时候在特朗普总统这个剩下的这个任期之内的白宫方面跟国会不会在任何的法案上合作？那么一名这个白宫的资深官员则是私下告诉 MSNBC 的记者说呢，至少在债务上限的议题法案，还有这个联邦政府的预算方面，白宫还是需要跟国会合作来让这个国会通过预算。鲍荣，
要一从白宫发来的报道。
接下来把目光转向国会。美国国会与白宫的基础建设法案的谈判破裂之后，国会民主党领袖立刻召开了记者会，抨击特朗普总统。那么有关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我们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奕华，带我们了解。奕华。
好的，林森，随着国会民主党人呢这个谈论要弹劾特朗普的这个特朗普总统这个呼声越来越高，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之间的矛盾也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刚刚在稍早的这个连线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今天上午星期三上午由这个白宫和这个特朗普总统和参众两院的这个民主党领袖所召开的这场基础建设的这个会议呢可以说是破局。那么在破局之后，现在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可以说是陷入了新一轮的这个政治口水战。那么在会谈破局之后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立刻返回了国会山，在国会的召开了一场记者会，再次在记者会上抨击了特朗普总统。我们先来看一段稍早的记者会片段。
For some reason, maybe it was lack of confidence on his part.
可能基于某些原因，或者因为缺乏自信，总统不愿意前进正面迎击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Respectful of the reason.
他不尊重国会和白宫的合作，他选择略过，这让我不禁好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Took a pass, and it just makes me wonder why.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无论如何，我为美国总统祷告。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为美国祷告。
And I pray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president asked in his letter last night, "Where would?"
总统昨晚发信函询问民主党人计划如何使用基础建设的资金预算。我为他们准备了35页的计划，要详细的和他们说明。这些我提到的领域都获得了参众两院民主党人的广泛支持。我们非常感兴趣，我们想进行基础建设改革，但显然我们的总统不想，他一直在找借口。
He is looking for every excuse. One final point. It's clear that this was.
最后一点，显而易见，总统今天的行动不是临时起意，而是预设计划好的。当我们走进房间，窗帘是拉下来的，总统就站在前面，他在那里告诉我们为什么他不想做基础建设。当然了，他最后带着早就印制好的标志跑到玫瑰园讲话，这都是我们在会面前就准备好的。
Long before our meeting.
那么也还记得在3个星期之前呢，这个国会民主党人也是曾经到白宫进行这个基础建设的这个项目的这个计划的会议。那么当时的气氛可以说是和今天是截然不同的。在当3个星期之前呢，白宫和国会民主党人达成了一项共识，也就是要花费$20,000,000,000的这个资金来重新改建这个美国的基础设施的这个项目。那么现在呢，这个谈判的破局也让各界都开始好奇，这场这个$20,000,000,000的基础建设的计划将的前景将会要如何继续发展下去？主持人，
奕华，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下午的时候召开了会议，批准了 一个叫做新疆人权的法案和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的这样一个法案，介绍一下这方面有关的详细情况。
是的，刚刚在稍早呢，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呢，这场会议已经大约在一个多小时之前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场会议谈论了一系列的这个法案，那么其中包括了刚刚您所提到的这个新疆人权政策法。那么根据这项法案呢，这项法案是由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和梅嫩德斯参议员所共同提出的。那么根据这项法案，美国的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其他的情报机构呢，将会设立新的单位，针对中国目前持续在进行的再教育营来进行调查和研究。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项法案，也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支持台湾加入这个重新返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项这个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是由这个在参议院当中是由这个梅嫩德斯参议员以及这个英霍夫参议员所共同提出来的。那么这项法案根据法案呢，将会这个要求美国国务卿拟定这个策略，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那我们也知道呢，目前这个世界卫生大会呢，正在这个日内瓦进行这个大会的会议。那么台湾已经是连续第三年没有办法以这个观察员的身份来参加会议。那么对此呢，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其他多个国家在这个世界卫生这个大会的这个发言当中呢，都有提到台湾，来声援台湾。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无论是新疆人权政策法，还是这项支持台湾重新返回世界卫生组织的这个法案呢，在刚刚稍早的这个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都是以无异议一致通过的方式来通过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法案呢都会送交到这个参议院的全体院会来等待下一步的进行表决。以上是记者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的，谢谢奕华。这是记者李奕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三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表示，他对美中重启贸易谈判感到乐观。姆努钦是在回答民主党众议员菲利普斯质询时做出的这番表述，来听听他怎么说。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有时你必须先后退，然后才能向前走。但我对重返谈判桌仍然感到乐观，两国元首很有可能在六月底会面。
穆努钦所说的六月底的美中元首会晤，很有可能是特朗普与习近平六月二十八日至二十九日在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之际。观察人士普遍对这次的元首峰会重启两国贸易谈判寄予厚望。穆努钦还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加征的关税将会对美国的部分行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他也强调，加征关税是为了迫使中国公平对待美国的企业。尽管如此，穆努钦还表示，美中两国目前还没有就下一轮的具体谈判安排时间。在上一轮的美中谈判结束之后，主导中方谈判的中国副总理刘鹤曾经对中国媒体表示，双方同意下一轮谈判在北京举行。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预计将于五月二十五号至二十八号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有消息说，区域安全和经贸问题将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主持人，特朗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本周就将对日本进行访问。那么在这次的访问期间，日本天皇德仁夫妇将设国宴招待特朗普总统夫妇，并将陪同特朗普总统夫妇访问日本的一些地方。特朗普总统将成为日本新的令和时代第一位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外国元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亚洲与日本事务的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认为，对于美日双方来说，都希望借助这次的访问展现美日两国强有力的同盟关系。我们来听听格林是怎么说的。
对于美国和日本两国政府来说，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就是展现美日同盟关系的力量。这个关系确实很坚固，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和安倍首相似乎都很喜欢对方，他们两人相处的比特朗普与世界其他领导人相处的都好。日本和美国的公众对于美日同盟关系也有着非常高且非常连续的支持，我认为日本和美国都感觉到他们必须要加强合作，因为两国和中国之间都有大量问题，以及两国都必须面对来自朝鲜的巨大的威胁。
不过格林认为，尽管双方 会展现出这种强有力的同盟关系，但是此次出访可能不会就两国间的经贸问题达成重要的成果。我们来继续听听他的看法。
我不认为这次出访会达成任何重要的成果。基于两国间过去几年达成的协议，两国的安全关系已经向前发展，不过经贸关系有所停滞。实际上，美日有着非常积极的经贸关系，唯一负面的问题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贸易逆差。特朗普总统不喜欢贸易逆差，所以他要求日本进行多种让步。
格林认为，对于美国来说，美日两国间的经贸问题并不是一个这个巨大并且富有争议的这样的问题。那么此外，日本国会参议院七月将迎来选举，格林认为特朗普总统当前不会对安倍首相施加太大的压力。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特朗普总统此行预计还将观赏相扑锦标赛，视察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并且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乔战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在美国，已经有许多人认为保护网上的言论自由、保护用户数据和隐私已经成为科技企业和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美国的一家智库最近发布了今年对全球主要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排名，两家中国公司在这一排名中的名次仍然靠后。那么详情我们就请美国之音记者许宁为我们介绍。许宁。
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旗下的数字权利排名项目5月21号在华盛顿发布了今年对全球主要科技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排名。中国公司百度和腾讯在所在类别的12个被评比的互联网和移动通讯企业中分别倒数第二和第三，美国微软排名第一。这个评比从公司治理、言论自由和隐私这三个领域的35项指标中评估24家公司的表现，各项指标相加总分为企业的最后得分，满分为100分。在互联网与通讯行业的企业类别中，获得最高得分的前五名分别是微软、谷歌、微瑞森传媒、脸书和推特。韩国通讯应用程序 Kakao 排名第6，比美国的苹果公司还高了一位。中国的腾讯公司排名第10，百度排名第11。在这一类别，排名最后的是俄罗斯门户网站 mail.ru。在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的排名报告发布会上，数字权利排名项目负责人丽贝卡·麦康瑞解释为什么要关注这些科技巨头的社会责任。
我们之所以关注这些公司，是因为他们拥有太大的权力，少数公司对人们行使权力的能力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是一个问题。只要他们存在并且拥有这种权力，我们就会对他们进行问责。
麦康瑞强调说，微软和谷歌排名靠前，不代表这些公司在保护用户数据隐私方面做到尽善尽美。他说62分的得分在学术界上也不算是特别高的分数，微软和谷歌只是做得比那些更差的公司好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是，与去年相比，百度今年的排名从去年最后一名上升了一位，分数提高了6.21分，腾讯的分数也增加了4.17分。从分数进步幅度来看，他们是排名第二和第四的。麦康瑞说，中国公司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与他们最近更加注重保护消费者的网上隐私的举措有关。但是在中国，政府在获取用户数据方面的权力仍然很大。他说，在这方面，脸书等西方公司做得更好。
脸书确实比百度和腾讯做得更好。事实上，脸书确实表示过，他们反对政府获取用户数据的要求，并进行了人权影响评估。还有一些国家脸书没有进入，比如中国。百度和腾讯这两家中国公司主要是回应了中国的数据保护法规。这些法规不是为了应对政府要求，而是为了处理保护消费者的问题。因此，他们确实澄清了如何收集和共享用户数据，以及在什么情况下人们可以控制信息，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趋势。
评估报告说， 腾讯今年披露了比过去更多的有关处理用户数据的信息，但是仍然没有公布有关影响隐私的政策的足够信息。报告还说，在确保尊重用户言论自由和隐私方面，腾讯几乎没有公开有关治理过程的信息，也没有透露在第三方要求限制某些用户访问内容和账户时，或要求移交用户信息时要如何进行回应。这份报告对百度的评价和对腾讯类似，但指出百度在披露如何尊重用户隐私权方面取得了进步。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官方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立法规则，希望尽早出台这方面的法律。但是中国现行的网络安全法对国家机关以国家安全为由获取和使用用户数据的做法给予了非常宽泛的自由。批评者说，在国家的权力面前，新法规难以约束国家机关对公民个人数据的使用。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许宁的报道。
来看另一方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限制中国生产视频监控系统的海康威视购买美国的技术。报道说，美国政府的计划相当于把海康威视列入了黑名单，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一次以参与监控和拘押大多为穆斯林的维吾尔人的活动作为理由而惩罚中国公司。海康威视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监视产品厂商之一，如果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任何向海康威视出售零部件的美国公司必须先向美国商务部申请，获得了批准之后才可以销售。纽约时报说，美国政府可能在今后数个星期内做出决定。在中国的股市上，海康威视的股票星期三下跌了5%左右，接近跌停的最低线。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当中，大约3/4的公司受到了美中贸易战的负面的影响，40%的公司考虑或者已经将生产制造设施转移到了中国境外。那么北京的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星期三公布了美国和中国相互大幅度的加征关税之后，对大约250个成员进行调查的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1/3的美国公司推迟或者取消扩大投资的计划，1/3的美国公司越来越注重为中国消费者生产产品而不是出口。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的调查显示，随着美中贸易关系的紧张，20%的美国公司说受到了更多中国政府的检查，而15%的公司称在申请执照或者其他许可方面要花更长的时间，在中国监管和政府检查方面遇到了更多的麻烦。世界卫生大会星期一在日内瓦举行，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开幕当天呼吁中国允许台湾取得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身份。阿扎尔在会场外受访时说，美国支持台湾成为世卫大会的观察员，台湾过去就曾经以此身份参加世卫大会。阿扎尔也在世卫大会开幕式的发言中，对台湾再度未能如2008年到2016年一样以观察员的身份获邀与会感到遗憾。阿扎尔星期一还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会面，他在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官方推特上贴文说，双方讨论了美中两国在健康议题上的充分合作，其中就包括免疫、传染性疾病以及全球卫生安全等。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的时间，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人第一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的，我们就为您播出欺骗。
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海洋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九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在白宫会见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谈论基础建设预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午召开会议，批准了新疆人权法和支持台湾重返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预计将于5月25日至28日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有消息称，区域安全和经贸问题将是特朗普此行的重点。
目前美中贸易争端仍然悬而未决，贸易谈判陷入僵局。那么在这个时候，在美国肯塔基州这个星期啊，举办了一场活动，那就是美国和中国的省长与州长的合作峰会。
两国的州省级的官员、商业代表将聚焦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教育等领域，以期通过加强地方政府的合作，促进两国的商贸关系。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钟瑞哲、卡拉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这次美中州省长合作峰会的主题呢是投资和商业方面的合作。那么除了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的州长以及多个美国州政府的官员之外呢，中国的驻美大使崔天凯以及中国陕西省的省长和重庆市市长预计都会出席这一次的峰会。那么贸易无疑是这一次峰会的最引人关注的主题之一。目前不只是美中之间的贸易存在一些摩擦，美墨加的贸易协议也处在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所以对于肯塔基州当地的商业来说呢，他们是非常珍惜和欢迎这样的一个峰会和这样的一个机会的。就比如说肯塔基州出口产值最高的航空航天制造业，中国对美国企业施加的关税呢，可能在财报上还没有给他们带来太多看得出的这样的影响，但是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规划来说呢，是产生了一定的担忧的。而上个礼拜特朗普政府是撤销了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钢铝关税，这对当地的企业来说呢，又是一件好事。我们来听一听当地的行业协会是怎么说的。
I think they voice concern just because of that uncertainty, like you said.
会员企业对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表达了担忧。最终尘埃落定的时候，他们是不是受益的一方？影响会有多大？尤其是看到多项关税是针对制造业，中国针对波音公司等等情况，对航空航天业来说是困难的。无论情况如何，都会产生影响。美国撤销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钢铝关税，减轻了企业的负担，让企业可以专注于业务，寻求新的合同、新的标准，拓展他们的实力，而不用为下一批关税何时到来而担忧。
在肯塔基州呢，大家都会提起波本威士忌，那这个产业呢也是受到关税冲击比较大的产业之一。其实在过去的十年里呢，波本威士忌制造业经历了一个繁荣的发展，现在年产值达到86亿美元，并且在肯塔基州当地创造了20000多个就业的岗位，也带动了像旅游、餐饮等等一系列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在过去十年中，这样繁荣的复苏呢，也很大程度上是要归功于国际市场的扩张。所以在这一次的贸易战中呢，肯塔基的波本威士忌制造业是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一些酒厂试图把部分或者全部关税转嫁给他人，一些酒厂则尽量自己吸收关税成本。肯塔基有一家公司说，如果今年关税不变的话，他们会损失1亿2500万美元，这对肯塔基州不利，因为这意味着工作岗位和投资会减少。我很高兴看到上星期加拿大和墨西哥撤销对美国威士忌的关税。我们希望这个好消息可以让美国政府专注于尽快解决与欧盟和中国的关税问题。贸易战中没有赢家。
在肯塔基州的70多家酿酒厂中的很多的小企业和家族企业是最容易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那么 Eric 也告诉我说呢，在这个周四晚上的晚宴上，他将会和肯塔基州的州长贝文一起用超过100种的肯塔基州的波本威士忌来款待中国的客人。他也非常期待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口味。
我们期待开拓中国市场。过去几年里，很多肯塔基酒商都去过中国，我们也会花更多时间去了解中国消费者的口味和喜好。我确定肯塔基酒商会在中国市场花更多时间，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和州长一起更好地了解中国消费者。中国是一个逐渐成长的市场，也是我们非常感兴趣的市场。
Eric 表示说呢，他希望双方在这次的峰会上加强沟通和合作来解决问题。那他也表示呢，中国对美国商品施加的关税是撤销的越早越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瑞哲和卡拉发自肯塔基州的报道。
美国政府基于安全理由对中国电信科技企业华为公司采取限制措施，引起了连锁反应，其中就包括谷歌终止与华为的商业往来。随后中国的官方激烈反弹，华为就该企业以及其70家附属公司被列入了美国的管制名单发表声明，称反对美国商务部的决定。华为的创办人任正非表示，美国的封锁对华为的影响有限。在围绕华为产品的安全性和可信度的争论持续深入之际，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和艾德周末在北京实地走访了一些出售华为产品的店铺，一起来看看他们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5月20号，就外媒报道谷歌终止与华为部分业务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注意到相关报道，
我们将正式的确认此事，并进一步积极关注事态进展。同时，中方支持中国企业拿起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
美国政府对华为下达禁令，是否给华为造成重大冲击，受到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之时，这是中国官方做出的最新表态。在此之前，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对日本经济新闻表示，美国封锁对华为造成的影响有限。华为称已有备选方案，旗下子公司海思总裁也称将启用自主研发芯片实现科技自立。美国之音记者上周末在北京看到一些华为零售店顾客不多，生意清淡，而附近的苹果专营店仍旧人来人往，是另一番景象。2个月前，来自非洲的华为手机用户瓦切科表示，他支持华为。
我不担心，因为任何与安全相关的东西，每个手机厂家都一样，不管你在哪里，标准都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认为，实际上华为这一切都是跟政治相关的，而不是其他。
华为手机销售人员承认，美国宣布华为禁令后，外国顾客到店里的购买量明显减少。
但是这几天没有外国人，之前就是国外的人在这儿买的，但是这几天国外的呢，就拿到国外用的比较少，有个别的，比如说像今天上午有拿到加拿大用的，就是别的国家的也有，就是比较少，因为外国人在这儿买，有的可能在中国用。
华为的技术和产品在安全性、可靠性等方面受到外界质疑，华为公司发言人凯利对此作出回应。
In the US market today, there's effectively no Huawei technology.
美国的市场没有华为技术，也没有与华为合作的经验。
US government seems
assured. 美国政府似乎很确信地告诉与华为长期做生意的人，我们是一家坏公司。我们的客户通过多种方式否认这些指控，要求给出证据，但是没有。我们乐意展开公开的对话和基于事实的讨论，与任何国家政府开展对话都很难。这些政府简单地对我们进行没有依据的指控，一直都在坚持，没有给出事实和数据，而且鼓励其他国家也这样做。
And then encourages other countries to do the same.
跟踪研究中国科技企业和华为问题的美国自媒体人扎格曼认为，华为面临安全方面的质疑，其核心问题是5G 技术与美中之间的战略利益。
我认为核心问题是技术和武器，未来的浪潮不可预测，不光是我们的数字生活，而是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我认为是重要的话题。另外，实际上中国不是美国国防盟友，跟其他大多数国家也不是，我想这是个问题，需要通过某种途径解决。
作为一项回应，一场回归毛泽东路线的抗美宣传战正在中国官媒展开。这位华为产品的销售人员表示，最近买华为手机成为一种爱国主义的表现。
很多之前的苹果客户用苹果的手机的，目前都换华为。
对，那为什么呢？
支持一下咱们中国的产品嘛，而且性能方面做的其实也非常不错。
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星期二对美国国会议员说，美国与伊朗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是这个伊斯兰共和国四十年来侵略模式的一部分。
但是民主党议员仍然不相信特朗普政府的说法，他们敦促在中东采取谨慎的态度。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吉普森在国会山的报道。
前往国会山去证明他们的观点。
我们不希望局势升级，这是威慑，不是战争。我们不打算开战，这是关于继续保护我们在中东的利益，执行我们在那里要执行的使命。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最近波斯湾油轮和沙特输油管道的袭击可能是伊朗所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总统已经采取行动，敞开了大门。
我认为如果伊朗采取任何行动，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如果他们做了什么，我们将以巨大的力量来应对，但我们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会这样做。
但简报并没有说服一些议员。
我非常担心，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可能造成一场战争。让我告诉你，我认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在谈论一场无休止的战争。
推特上的口水战仍然在继续，伊朗外长告诉特朗普试着尊重对方，这是有用的。民主党人表示，特朗普政府退出与伊朗的核协议使美国失去了筹码。
如果伊朗人还没有准备要对话，而且他们在该地区加紧挑衅行动，这似乎是对我们当前政策的一个相当严重的证明。
但是共和党人说，美国对伊朗核项目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是有帮助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时间点，我们正在抵抗这个政权，我们正在重新制定交战规则，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你们过去袭击过我们，你们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提供了路边炸弹，造成至少300名美国人死亡，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但民主党人表示，这种立场与政治有关，与政策无关。
国务卿蓬佩奥做了一个很长的政治演讲，他说，你知道这是伊朗所做的所有可怕的事情。他花了大约10分钟，直到我打断了他。正如每一个直言的议员所说的，我们知道伊朗不好，那么接下来的政策是什么呢？
国内的政治担忧可能会让特朗普很难推销他的伊朗战略。随着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呼吁弹劾总统，两党在外交政策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自从美中贸易谈判破裂，美中两国之间的贸易战不断的升级。继美中两国先后相互提高了征收对方产品的关税之后，近日来美方又加大了对中方高科技企业的压力，限制华为和其他的公司在美国市场的销售和采购。有分析认为，美中两国已经将关税战扩展成为科技战。与此同时，华盛顿与北京都宣示了自己强硬的立场，表示把贸易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能否最终握手言和达成贸易协议？有关各项最新的发展，我们邀请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的教授陈昭辉博士来分析。欢迎陈教授。
主持人好，大家好。
陈教授，首先说一说啊，如果说像现在分析或者舆论所说的这样，美国现在发动了所谓的科技战了，那么发动这个科技战的目标是什么？
我认为呢，就是最新一轮的这个科技战的目标呢，主要是要逼迫就是中国呢，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面来继续谈下去。因为这个达成这个贸易协议啊，对中美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做这个事情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回到谈判桌上。
那么现在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分析了啊，实际上但是这些分析啊，很多都是中国方面的一些分析，包括中国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专家，也有一些网民认为美国现在开始这种所谓科技战的目标是为了要扼杀中国高科技的发展，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认为不是啊，就是为什么不是呢？是有原因的，就是说是因为这个论调呢，一直在中国呢很有市场，在美国呢也有一定的市场啊，就是说是川普总统要打败华为啊，不让他在5G这个竞争上面领先。OK。为什么不是呢？就是说这个是个时间的问题。如果川普总统确实想就是击败中国，就是把华为打下去，他老早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了。就比方说他当时就是孟晚舟事件的时候，就是引渡孟晚舟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开始就是对华为进行打压？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引渡一个孟晚舟啊，对这个事情是一事无补。跟你说，就是和这个禁售和这个比起来啊，100个孟晚舟也没有这个力量大啊。他当时为什么不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恰恰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特朗普总统呢，还是希望呢，就是说是通过谈判呢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最近是谈判破裂了，就是中方有点就是向后退了，有点反水了。所以说的话呢，为了尽快达成这个协议，所以说呢，特朗普总统才把这个压力加大，就是说是你一定要回来谈，谈完以后呢，这些事情呢都可以解决。我认为这个是最主要的原因。
那么说现在按照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是为了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来迫使中国回到这个谈判桌上。那么美中这两国还到底有没有可能重启这个贸易谈判，并且最终呢达成协议？
我说就是这个有点不大合时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双方的那个口水战现在不断的升级，但是呢从这个口水战呢应该看到呢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那个信号啊。这是第一，就是说是对那个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呢，中方到现在为止还根本没有什么有力量的回击啊。我们要记住，当时加拿大政府抓捕了孟晚舟以后，中方的对加拿大的反击是极其迅速而且是极其强烈的。到现在为止，我有点奇怪的是什么呢？就是中方呢，就是除了几个发言人说一声，就是要支持华为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除了说一些这种话呢，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行为，起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所以说的，我就认为呢，就是中方对美国的反应是非常克制的，所以说他也是比较想就是要回来谈判的。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就是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一个出来说。就说是我们要对美国强硬，就是强硬的话，这些硬话没有一个国家领导人出来说这个话。这些话呢都是些比较低级的，就是比如说外交部发言人啦，或者说是那个环球时报的主编这些说这些话啊。所以说的话，它不是个很有威胁的那种言论啊。至于说美方来说嘛，当然就是了，就是特朗普总统一直都说就是说是我们要跟中国人达成这个协议的，很快会达成协议的。还有呢，就是第三点，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说是川西会在 G20， 在日本的6月底的 G20 川西会呢，现在为止还没有被有什么变动，就是还会起码现在来看呢是会如期进行。所以说我就认为呢，在这一段时间的话，我认为他们会中美贸易谈判呢会有大的进步。
那么现在按照您刚才的分析，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就是在媒体上，在各个方面啊，似乎这个美中双方啊都是在表示愿意和对方达成这样的协议。刚才说这些这些硬话都是比较低一级的这样的官员说的，那么还是希望来结束这个贸易争端，但是为什么迟迟达不成协议？
这个呢，就是我认为的是川普总统呢犯了一点一种战术上的错误，就是说什么呢？就是在四月底的时候，就是双方协议快要达成的时候呢，他一直是对对股票市场、对那个资本市场了、对其他人都说我们马上要达成了，然后呢，财长蒙柳钦呢也同时也就说这是最后一轮了，马上我们就要达成协议了。就是他呢，就是把自己的底牌的给对方看，就说是他非常急切的要达到达成这个协议。如果说是这么让对方看到这个底牌呢？那对方就说行，你这么急切想要的话，那么呢，我就要让你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说中方的反水呢，我认为呢，这个也是比较一个聪明的一个举措，就是说是你这么想要的话呢，我就能从你身上呢得到更大的让步啊。所以说的话，中方就这么做了。所以说，我认为川普总统当然看到这个时候，按照他的性格的话，他马上就会强烈的反击。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不过是一个战术谈判的战术上面的一种试探，还有就一种挫败而已。我认为最后因为怎么说呢，基本面是在那儿的，就是中国也愿意谈，美国也愿意谈特别是川普总统最近学乖了，他再也不说就是我们马上达成协议了，他反而反过来了，就说我们不急着达成协议不达成协议可能更好。所以说这种姿态的改变呢，我认为恰恰就是什么呢？他们还是准备着下一轮的贸易谈判。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博士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5月21日星期二，支持堕胎权的活动人士在全美各地举行示威，其中一场就在华盛顿的最高法院外。
这些示威针对最近几个保守州提出的反堕胎议案，其中绝大多数还没有生效，并且已经面临诉讼，因为这与最高法院在1973年做出的堕胎合法的判决相违背。
有谁认为我们所有的人在别人威胁我们的健康、剥夺我们身体的自主权时会默不作声？不会。 所以这是我们对特朗普总统的信息，我们会挺身而出，我们会发出声音，因为我们受够了你，受够了你的政客们。你们这些政客并不了解人们的身体，但是却在给患者救他们的健康做决定。
密西西比州、乔治亚州、俄亥俄州、密苏里州都通过法律对堕胎做出限制，而阿拉巴马州则是完全禁止这种行为。反堕胎活动人士希望就这个问题的法律斗争最终将到达最高法院。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特朗普任命的两名保守派最高法院大法官戈萨奇和卡瓦诺据信会与另外三名保守派的大法官站在一起，能够以5-4推翻1973年的罗素韦德案的判决。有关堕胎问题的法案提送最高法院至少需要几个月，但是很有可能在明年总统大选竞选的过程中出现新的裁决。
数千名寻求庇护的移民在南部边境等待，许多越境者被美国边境巡逻人员逮捕。
为了减少越境者，边境的巡逻人员进行了一项演习，以显示移民在试图非法越境时所面临的风险和危险。美国之音的记者从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发回的报道。
穿越美国南部边境的人数不断上升，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说，他们在3-4拘留了超过10万非法入境的无证移民，包括家庭。
看到一群群家庭穿越如此危险的地区，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边境人员向媒体强调问题所在，他们招募演员来帮助重现无证移民在人口走私者的带领下跨越边境时所面临的危险。穿着迷彩运动衫和能够隐藏脚印的地毯鞋，携带着相同的黑色水壶，演员们躲着执法人员穿过沙漠。一些人躲在半卡车后面，这里没有空调，气温可以高达45摄氏度。
我们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与儿童一起迁移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儿童，我们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边境安全人员说，许多人意识到危险，但还是坚持离开深陷贫困和暴力的国家，踏上这段路程。富兰克林·加西亚和他的儿子离开洪都拉斯，越过了美国边境。
我们从索诺拉边境进入，是的，我们是自己来的，这很困难，有时我们很饿，我们有水。
加西亚和他的儿子在汽车站等着继续他们穿越美国的旅程。他们是成千上万非法越境者中的一员。边境人员说，他们很难应对无证移民的涌入，也很难满足他们被拘留后的需求。
对于此刻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任何预警，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们不得不在半夜逮捕了400人，边境部门几乎没有时间做准备。我们必须尽快减轻这场人道主义危机，但这绝对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源，而且它占用了执法部门用来缓解这些人道主义危机的其他职能。
亚利桑那州边境的海关和边境巡逻局强调说，在美国南部边境帮助人越境是一个数百万美元的生意，但只有饿狼和黑帮集团能从中受益。美国之音门多萨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报道。
马里亚纳海沟深11000米，是地球上最深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在这个深度，海平面以下11公里处，探险家们也发现了新的物种以及我们扔掉的塑料垃圾。下面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这是海底最深处的样子，对于潜水器上的探索者来说，仅仅抵达那里就是个挑战。
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这是一次惊人的潜水。我想几乎正好是12小时，在水下3.5小时，在底部4小时。我认为这是挑战者号海底停留时间最长的一次。然后大概4小时后，我用完了几乎所有的电力，不得不更换电池，调整电路。
这次海底探险是探险家维克多·维斯科沃的主意，他正试图为世界最深的地方绘制地图。
地球的70%都是海洋，海洋很深，有很多我们尚需了解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与大气相互作用来交换热量的，它是如何捕获碳元素的。我们对海洋了解的越多， 就越能理解导致任何形式的全球变化的实际化学过程。
韦斯科沃看到的不是贫瘠的月球表面，而是一个新世界，充满了独特的鱼类和被不见天日的生物覆盖着的岩石。
我们实际上看到了细菌群，这是岩石表面的生命，它的能量不是来自光合作用，那是我们在陆地上获取能量的方式。它们从甲烷和岩石中的矿物质中获取能量，叫做化学合成，这是一种不同的生命型。
但他也在这里发现了塑料。
但当我继续沿着海底巡航时，我确实看到了似乎是人造物质的一两块残片。我不知道它们是塑料还是金属的，但它们确实有锋利的边缘，其中一个看起来印有字母，显然这里已经被污染。
如果得到确认，韦斯科沃的潜水会是人类潜水器所做的最深的一次潜水。此前的记录由电影制作人詹姆斯·卡梅隆保持。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
野火通常是由飞机的驾驶员、汽车的司机或者是观察塔中的观察员发现的。
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是通过远程传感器被发现的，这些传感器警告相关的部门火灾的发生。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的报道。
去年八月，一架远程摄像机捕捉到了在洛杉矶附近的一个峡谷中的大火，威胁到了关键的通讯设备，为此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I was able to take my phone, control the camera.
我把能够设置摄像机的手机带到事故指挥官那里，我把摄像机对准大火，告诉他威胁是什么，他采取了适当的行动，指挥灭火飞机保护了那个山峰。
山顶上有100多个远程摄像头，可以看到电气公司60%的服务区域，更多的摄像头正在安装中，和来自地面气象传感器的数据在一起，全部被南加州爱迪生公司这家电力公司的运营中心监控。美国西海岸的那些火灾正在变得越来越猛烈，加州20起最具破坏性的火灾中有10起发生在2015年之后。
Climate is changing.Many years of drought leading up to this.
气候正在发生变化，我们经历了多年的干旱，导致全州数百万棵树因疾病而死亡或变得残弱。我们也有过防止大火的政策，但没能使我们的森林保持健康。
更多的人住在离荒野地区更近的地方，就像天堂镇这样的地方。这个加州北部的小镇在去年11月被野火摧毁。州政府官员周三表示，另一家公司太平洋燃气和电力公司的电力线引发了那场火灾。美国宇航局也在空中和太空跟踪地球上的火灾。
在某些情况下，用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的飞行器上来观测火情，但主要注重全球视角，从美国宇航局和其他机构、欧洲宇航局等拥有的卫星平台来观测。
这些信息有助于野火发生前、发生时以及发生后的决策。
So we can do active fire detections. We can also do observations of the type of vegetation.
我们可以进行火灾探测，也可以对那里的植被类型进行观察。最近我们有一种仪器进入国际空间站，称为 GEDI。
它测量能引起大火的生物、树木和灌木丛的水平。火是自然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但随着火灾季节的延长，火灾越来越大，远程传感器是消防人员灭火时的好帮手。美国之音记者奥沙利文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星期一至星期四每天晚上9点播出时事大家谈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这个月美中贸易谈判呢，从原本双方都宣称进展良好的态势突然逆转，双方上调关税，美国对华为实行禁令，下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历经11轮磋商的美中贸易谈判为何风云突变？责任在哪一方？两国是否还有可能达成协议？全球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战看来短期内不会消停，这对美中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中贸易战如果陷入持久战，对谁更有利呢？北京时间星期四晚9点，时事大家谈为您专访知名美中经贸关系专家 时间到，博士和戴博先生，听听他们的观察和解读。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